曼奇先生叹其琐事。
金曼教导我们的老师，
背叛自己所应服侍的长官或上级。
所谓的先生，就是要
传授圣人的道理，教授学业，解除疑惑的人。
父母生下我的身体，更需要靠先生成就我的学业。
所以对他的尊敬要和对待君王与父母一样的并重啊。
现代人请老师教导孩子，往往只流于形式，吝啬聘师的礼金，有失礼节，
甚至出言不逊，举止反常，故意的轻视老师。这种人和禽兽并无差别呀。
至于做先生的人，是要开启后辈的智慧，使他们能够觉悟，甚至成圣成贤，这种阴德最大了。
怎么可以拿了人家供养的酬金，却放纵人家子弟而不严管勤教，只有不能成才的忧虑？
甚至有的先生还代替子弟做好功课和技艺，欺瞒他的父母兄长，
只是为了贪图财物，贿赂买取功名。
我不晓得他将来要受到何等的报应。对老师傲慢固然不可以，
但是老师不尽责被人轻慢也是不应该的呀。
故事：
东汉明帝继位之后，就拜桓荣为老师。桓荣是沛郡龙亢人，
龙亢在今天的安徽省怀远县西北。
他家中贫穷，一座庸工自己，好学不倦。
光武帝即位，拜为议郎，入宫教授太子，官位做到太常。
明帝平时能够恪尽学生之礼，诚敬地对待他。当明帝临幸太常府时，命桓荣面东而坐，为他设置了屏机和手杖。
屏机和手杖是古代用以孝敬老者的礼物，
并且集合了文武百官，
以尊贵的礼仪礼敬他。
宋朝的游作和杨时
同拜程颐为老师，
有一天相约去拜见老师，刚好程颐在闭目静坐，
两人就站在旁边等待。
到程颐醒来的时候，门外的积雪已经深达一尺多，
但是两人都毫无懒散疲倦的表情，而且遇事恭谨。后来终于成为濂溪、洛阳两个学派的传人。
濂洛之学
是指宋代理学四大门派中的濂溪周敦颐
以及洛阳程颐、程颢所传的学术。
宋朝的彭汝立是饶州鄱阳人，英宗时进士，
他拜博学能文的倪天隐为师，以极恭敬的礼数来侍奉老师。
后来倪天隐夫妇都过世了，
而且又没有儿子，
彭公就为老师夫妇料理丧事，
又将其女儿嫁给了当时的进士宋焕。
宋朝的岳飞拜周同为师，周同教他拉引300斤的大弓。周同死了以后，每到初一、十五，岳飞就到老师的坟前上香祭祀、跪拜哭泣，
并且拉引周同送给他的弓，射了3箭之后才回家。
从前有户农家生了一个儿子，请老师教他孩子读书，心意非常的殷切。
但是他对待老师则是太过随便而不尊敬，用餐只给简单的蔬菜，礼金必定是给劣质的银子。
老师虽然非常尽心地教了很久，但是这孩子阅读他人的文章都很清楚了解，
等到自己做文章时则是一无可取之处。这事也真奇怪，后来只好从事农业。
从前有一位老师很没有胆量，他有个学生聪明狡猾又顽皮， 用纸糊了一个巨人头，晚上拿到教室的墙外晃动。
老师看到之后非常的害怕，立刻就夺门而出，跑到朋友的家中，病了三天才好转，最后就不敢再回学馆上课了。
后来这个学生又在墙外看到那个巨人头，心中以为
这是我自己糊制的嘛，
等到就近一看，那个巨人指头却在向他吹胡子瞪眼睛，
把他吓得跌倒伏地而死。
侍奉老师的方法应该像
子弟侍奉父兄一样啊，
老师走路的时候要跟在后面，
老师坐下的时候要站在旁边，
路上遇到老师的时候要立正拱手敬礼，
老师说话的时候要虚心的洗耳恭听，
老师受到灾祸忧伤的时候要感同身受，
老师有吉凶祸福事情的时候要与他同甘共苦，
老师在世的时候要以端严的礼节来侍奉，不可以逾越规矩半步，死了以后
要在心中守丧三年，
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就差不多可以尽到世师之道了。
从前有一位王老师，训诲儿童时必定是尽心尽力，
而且不计较礼金的多少，
他经常说，
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在一起，可见是同等的重要，一旦童子拜我为师，他的终身成败荣辱我都应该负责，如果我不能尽心尽力的教导，恐怕会误人子弟，这就跟庸医不明医理而医死人是犯同等的罪过啊。
他又很喜欢为小孩讲孝悌的故事，他常说，
学生要先从存心开始，而后再学习文章之事，先要从敦厚本性做起，而后再谈及施行人道。如果一个人在孝悌上有了缺失，纵然是才华盖世，也不值得尊重啊。
王老师到晚年升了文康公，大家都认为
这是他善教子弟所得的善报啊。